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在这个中恕主日与大家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思想神对我们的话。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时间实在过了很快，今年到现在很快过去了，再一次来到受难节、复活节，神感谢你提醒我们，我们本来是何等的人，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死在罪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能够站在主你公义的审判下，但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每一个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全因为你对我们的恩典，全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所以再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敬拜你，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求你的保惠师圣灵再一次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叫我们现在打开你的话语来研读，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叫我们不单单听到，听得明白，也叫我们有一个愿意遵行的心，叫我们所遵行的事项就能够得到神你赐给我们的福气，也叫我们继续来作为神圣洁的子民。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几年前，我跟我的太太师母，就计划就走开一段的时间，就是短短的几天，去什么地方呢？当时因为差不多到冬天又来了，所以呢就不愿意来开车到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想到找一个比较近的地方不用开车的，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就赶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打算去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 Arizona 的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大峡谷 Grand Canyon 国家公园旅游，不是很近，但是可以乘飞机嘛。但是大家也知道了，如果你去这个 Grand Canyon 大峡谷，你不能直接去的，所以呢，我们就首两天我们就去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到了这个拉斯维加斯以后，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感觉到拉斯维加斯实在是一个五光十色、夺目动人的花花世界。去了一次以后，我就觉得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去了。我以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篇的文章，是旅游的文章，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去了一次就不再次了。这个网上的文章写得很好啊，很精彩。他说，叫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拉斯维加斯， 到底有什么致命的诱惑？这个文章说，拉斯维加斯身处沙漠边缘，作为一个旅游型的城市，这里的先天的条件并不算好。但是好是好在当年，拉斯维加斯的政府用后天的好眼光，把自己打造成世界赌城，才让它变成了沙漠里一颗闪耀的明珠。怎么变呢？他说，拉斯维加斯有满大街的赌场，你去过，你也知道我说什么。也有血拼购物的天堂，一向远离城市中心而建的 Outlets。奥特雷斯在威拉斯维加斯，你走路你就可以到了。各种大型的商场多到你根本不用找，而且每一个商场几乎都有一个一线的品牌入驻。拉斯维加斯的酒店也是一绝，你真的很难在一个城市里同时看到这么多来自全球的标志性的景观，并且都是在酒店里，带着一条人工运河的威尼斯人酒店，全方位给你意大利风情的浸入式体验。法国最著名的那些景点，好像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都按比例以假乱真，伏击过来。这个文章继续来讲啊，还不止。他说晚上才是威斯拉加斯让人欲罢不能的核心的理由。除了街上闪烁的霓虹灯，重头戏是五花白棉拔棉的大秀演出的 show，好多很多 show。他们超脱你的想象，在夜市里面撕开一道通往奇幻世界的门，把你引进他们的世界里。说了这么多，你应该开始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就始终念念不忘。除了我以外啊，这个城市打造了一个脱离平凡日常的梦境，它带着让你快乐的终极使命，把享乐主义具体化，你只管去享受，去拥有就好。你听了我刚才我这个读解这一篇的网上的文章。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城市。对我来说，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象征。但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使徒约翰警告我们信徒，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爱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美丽是诱惑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带走。所以，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我们一同读好吗？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世上的一切事，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因拥有财物而来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在消逝，但遵行神旨意的人却要存到永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约翰给我们有非常好的教导与提醒，叫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爱这个花花世界。约翰说不要爱世界。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对吗？那么，约翰他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世界，英语就是 the world。我们看看“世界”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听过，不是 the world，因为是希腊文的缘故，它是 cosmos，cosmo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三方面的意思啊，我们可以很简单很快来看一看。第一个意思是指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包括物质层面的事物。好像我们看到大自然啊，我们在 Alberta，在 Edmonton，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啊，就比较近的就是 Jasper National Park 啊，这个国家公园啊，卡加利就会好一点了，开1个小时就到 Banff。这一些我们看到的山，这些的山啊，看到的河，看到的这些的景观，很美丽的景观，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神所造的。这个就是世界的一部分。第二个意思是，也可以，这个世界也可以形容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很熟悉的啊第3章16节说，神爱世人，就是了这个了，cosmos，不是神爱世界。神是爱世人，所以翻译做人。还有第三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负面的，是根据撒旦魔鬼所操控的错误的违背圣经的价值观的思想系统所产生出来违背神的生活的方式，包括生活的习惯、团体的文化等等。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讲的世界，就是第三个意思。他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就是不要爱一切违背神的旨意与抵挡神的一切的东西，包括人、事和物。”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不单是写约翰福音、约翰1、2、3书，也写了启示录。在启示录这个世界，它是指巴比伦，巴比伦，OK，巴比伦是一个寓意哈。约翰在这里告诉，也教导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应该怎么样。他吩咐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事，他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你每一天生活，你要到超市买东西，你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嘛，对吗？约翰所提醒我们所注重的，他的焦点是在我们信徒。在心态，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脱离出来，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能与这个世界混在一起。约翰在这里这段的短短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我们不可以爱世界。我们看第一是在第。15节下面他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是什么意思啊？爱这里有贪恋的意思，贪恋的意思。 我们知道虚界是魔鬼撒旦活动的地方，也是他引诱信徒从爱神变成不爱神，使人贪爱虚界的地方。约翰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如果爱虚界和爱虚界一切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可能在它里面。一边是虚界，一边是天父。约翰告诉我们，在爱天父与爱虚界中间，是不可以有什么的中立的余地。你不能爱天父，也同时间爱世界，也不能啊爱天父一点，爱世界一点，就拿一个平衡啊。常常我们中国人说哈啊，中庸之道啊，所以呢，信主也是中庸之道啊，不能太超脱啊，所以呢，你信主就好了，不要信的这么迷啊。你听过这一句话没有啊？啊，在香港，我们香港的父母都有说，哎，你去教会都好啊，因为呢。他们送孩子去教会，鼓励孩子去教会，特别是读基督教学校嘛，啊，有益了啊。但是说你去就去，但是不要去的太多，不要信的这么迷嘛。所以我就说了，所以信天父、爱天父，就不用爱的这么迷，也要爱世界啊，中庸之道很好啊，很合听啊，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不要走极端嘛，对吗？但是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天父与世界中间是没有余地的。你一是爱天父，你就可以爱世界，但是你不能查一个中庸之道。It's not a matter of moderation. It's an absolute. 就是你爱天父，你就不能爱世界。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不难明白的，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也说过，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神，便是侍奉谁啊？马门，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财神啊。我们中国人呢，过年的时候就说了，有一个习惯嘛，财神到嘛，对吗？吉利嘛，很好啊。所以我们就迎财神嘛，啊，什么都不做了，但是迎财神了，啊，家里面打扫得很清洁啊，就是迎财神到了。中国人其实你看到了，所以中国人的家文化里面都有很多这个世界的这个风俗里面。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爱神，也爱世界，两者不能相容的。你的心，你不能说我的心很广阔很大，我两者都可以放进去，不能。约翰书说，你如果你的心是放弃接的话了，你的心里面就不能容下神。第一，第二个理由，他说，因为一切虚像的一切事，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拥有财物而来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世上一切败坏的事情，都是抵挡神的。这一些败坏的事情，是抵挡神，也是反对神的子民的。他这里，约翰举出世上有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不是指我们身体上的自然的需要，这里的肉体，你看英语圣经叫 the flesh，the flesh 不是指 physical，the flesh 肉体是指人类被罪恶。败坏了的本性，就是我们神造我们原来是好的，是良善的、圣洁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始祖亚当夏呃亚当夏娃 不听神的话以后，罪就进入了人性里面。所以人心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以后，就有了一个罪恶的本性，人里面就有了不单是有善良，也有罪恶。这个罪恶的本性，圣经里面称为肉体，the flesh。情欲是什么呢？情欲就是罪性缔造出来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了。我们的欲望牵引着我们，成了犯罪的桥梁。人因罪的缘故的影响，将自然的欲望需要扭曲了，变成了肉体的情欲。举一些的例子，譬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是需要正常的饮食，对吗？我们要必须要喝水啊，吃食物，对吗？正常的，你不，这个是正常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但是如果我经过情欲以后，我们就变成了暴饮暴食，随便了，吃了，为吃生活了。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胃口奔驰嘛，你生活就是喂食嘛。那中国人呢最大了，所以你为什么呢？你看很有趣，我们中国人的专制啊，他谈到人的时候，population 是人口啊，有多少口要吃啊？人生活就是为了吃，啊。所以就哎呀，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哎呀，很辛苦啦，赚钱呢，啊，在这里啊，加拿大挺不容易啊，啊，你赚的钱呢不是太多，又扣税，又扣这个扣那个，剩下的都不是很多啊，所以不吃啊，哎呀，对自己不起啊，啊，要吃了，我们中国人最懂了，广东人最厉害了，什么都可以吃一番啊，所以在这里华人餐馆呢很多哈。卡加利更多，多伦多就不用讲了啊。Edmonton 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我们还是有挑选，是为了吃。所以我们啊，教会都有一个吃的文化哈、啊，一般来说 OK 了，但是不要暴饮暴食就可以了。同时间，我们身体不但需要饮食，也需要休息，对吗？你不能不睡觉嘛。但是我们的有一些人很喜欢睡觉的，睡觉过分，不愿意动，就变成怠惰、懒惰了，不愿意起来了。啊，如果你家有一个是少年的啊，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呢，就知道我说什么了哈、啊。你怎么叫他都不起来，早上啊，他常常怕他迟到啊。那。我们将享受白物的恩典变成了物质的奴隶，成了一个受感官支配的人，轻视灵性的需要，祈求满足物欲，这就成为肉体的情欲。第二，眼目的私欲，眼目的情欲。重点不是在于使眼睛喜悦的东西，重点是透过眼目去接触、去满足内心的欲望，因此就生出邪念。在圣经里面，一个圣经常常提到眼目的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王 King David，他观看拔示巴出狱而犯了大罪，最后搞到他整个家就发生很悲哀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你读这个啊《撒母耳记》第下就看到。那谈到这个眼目的情，这个眼目的情欲，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每一天我们看很多东西， 一开眼睛你就看到很多东西了，电视啊、电脑啊、手机要看到。那么你说我们不能不看嘛？那么怎么办呢？那圣经这里我们要克服，这里没有说，但是其他的地方也有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不能经常闭目就可以解决这个眼目的情欲问题。多年前有一次新闻，在泰国有一位81岁的和尚，误把胶水当做眼药水滴在自己的眼睛，导致项目封闭，要麻烦医生大夫来帮忙，花了整个2个小时，是将那厚厚的胶水从他的眼睛清除。那这个不是叫我们可以闭目就可以解决？最重要，我觉得是圣经里面也告诉过我们。我们不能避免有试探，但是我们有自由，我们有能力抗拒试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我们不可以防避雀鸟在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防止它在我们的头上筑巢。大家明白吗？所以约翰这里他是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眼目会犯罪。最重要，首先不要允许我们所看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来孕育我们的情欲。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第三是今生的骄傲，或者是因拥有财物而来的骄傲，这个也这一句也可以翻译作为生命中的骄傲的展示，是为自己所拥有的夸口。这一种的心态就是常常与人比较，要胜人一筹的欲望，甚至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成就也归功到自己的身上。有一个神学家说得很好，他说对于这方面，他说人的矛盾在于苛求所没有的，与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感到骄傲。我们没有的，我们就很想有，妒忌别人有。但自己所拥有的话呢，我们就夸口。当我们争取想要的东西，这个世界就常常以贪婪来败坏我们。当我们已经得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以骄傲来摧毁我们。有学者这样来形容，他说：“今生的骄傲是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态，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财富集结和社会地位与流而流露的精英的气焰。”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的例子，我们中国人也有犯这个毛病。很多的父母，他为到儿女读什么大学骄傲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中国有一个我们叫一个名字叫名牌大学，对吗？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中国名牌大学是什么，这里不用说了。我们来到 Edmonton，我们是什么大学啊？当然，中国人说了University of Alberta, UA，对吗？如果你们在中国人的社区出入来往，人家问你了陈牧师，你的儿子读什么？杨牧师，你的儿子将来是一份呢？他读什么大学？读中学毕业了吗？毕业了，读什么大学啊？ 他读啊，如果杨牧师说 Grand McEwan University，那么他就说我的儿子是读 UA，他下年呢不止读 UA 了，他去明年呢是去哈佛，哈佛他已经拿到奖学金。比较啊，骄傲。那、啊、我不是说 Steven 不能进 Graham McEwan 啊，不会误会啊，杨牧师不会误会。OK，Graham McEwan 也是大学嘛，对吗？为什么我们要分 UA 啊？啊，一定好，我女儿是在 UA 毕业的，但是我觉得她其实她，我看她读书啊，其实她不勤，不，她好像都没有用过功啊。不是很容易啊，但是很懒惰，我就觉得，都从来都不见他拿书回家来看的。UA 怎么样啊？现在嘛也是一样来打一份工，他做老师的，现在在代课老师啊，substitute teacher。UA 也是一样的，你毕业以后你要找一份工作，有很多的 UA 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对吗？现在都有。不用分什么名牌大学，我常常说，我回顾我以前的读书，我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非常非常之差，差得不得了。我就是中学就转了好几所中学，因为这个成绩太差的缘故嘛，啊，所以就要转校。但是后来经过这么多年了、啊，很感恩了、啊，神给我都有机会可以读，来到加拿大读大学，也不是读什么名牌大学了。后来也有机会，就是回香港也在读啊 master 啊，出来工作了。工作以后就多年后，神就呼召我做牧师。我读的神学院也不是什么名牌神学院，啊、但是最重要是学费很便宜，所以就读完了。读完以后就做牧师，做到现在了。不是什么名牌不名牌啊，排名我不是说是绝对不重要。你如果可以进入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当然好。但是我们的孩子进到一所排名很高的大学，也不应该成为我们骄傲的一个折口，对吗？要分清楚啊。啊，如果你的孩子明明可以进一所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大学，OK，如果他有这个程度可以，但是你不要为要追求名牌大学，追求这一些的名气，这一些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做的，这是今生的骄傲。另外呢，如果你孩子了，读完大学了，去工作了。他工作的企业，他工作的单位，人家也说了啊，你的儿子在哪里工作啊？啊，我的儿子是在本地一所的一个小生意做一个 program 嘛。那么你儿子啊，他说啊，儿子啦是在 IBM，在 Google 啊，在可能是在其他的大企业啊来工作的话，哎呀。他是现在是做高级软件高工程师啊，Senior Software Engineer，哇，也是很骄傲一番的，骄傲嘛。约翰告诉我们，这一些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很重要。啊，我们要好好来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以世界的一些的成就来骄傲，以为这一些是我的本事、我的能干，或者是我们用这一些来夸耀。这三个方面，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拥有财物而来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这个世界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使我们远离神，败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崇拜这些东西，追求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 所以很重要。第三，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不能爱这个世界的理由是什么？第17节，约翰说，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在消逝，但遵循神旨意的人却要存到永远。第三个理由就是，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存到永远。约翰，他讲得很好，他看透这个世界，所有都会过去的，但是唯一存留的就是神的旨意。世界和人的情欲都会过去的。都是短暂，正是大地会老去，春花必凋谢，至终末日将至，世界的一切必将灰飞烟灭。现在你所拥有的，可能你今天你的拥有，你的财富很多。但是有一天，这些财富都不是属于你，都会消灭的。大家也知道了，你看新闻都知道，每一年都有一个全球的首富的榜嘛，对吧？现在目前最有钱的人是谁啊？
不是。
应该是 Elon Musk，就是这个电动车的啊、这个 Tesla 的创始人，他也买了很多其他的企业啊，好像以前的 Twitter 啊，现在改称为 X 啊，他有钱也可以四处这个火箭啊，到这个太空，他很有钱了啊，所以 Elon Musk 说话了，很快要的，可能有一些人很羡慕 Elon Musk 追求了。以前我们香港人呢，很追求了有一个，可能大家也听过了，李嘉诚，对吗？呀，李嘉诚，众人，我们香港人也很崇拜他的，我们追求这一些。Elon Musk 今年是全球的首富，明年呢？不知道了，明年不一定是他，对吗？你看每一年这个首富的排名都不同的。每一年都不同，他今天所拥有的财富，一夜之间都可以完全消灭的。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将这个最重要的真理摆在我们信徒的面前，鼓励我们不要恋慕那短暂的事物，不要被人生中一些好像有吸引力的东西。来打岔了，这样就耽误了我们天路的历程，而要继续行在神的旨意中。为什么？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我相信大家也还记得，耶稣基督在他约翰福音第6章38节，耶稣说。他是以遵行父的旨意为他生活的使命。那一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拥有永生。他在世界上，他在有限的生命中，所有的成就都能够带到永恒，因为他是为了天国来努力的。钱我们不能带走，带得走，对吗？你有多少都好，有多么的钱，你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能带走这些钱。但是在你有生之年，你用你的钱来做的好事、善事，如果是坐在神的身上，遵行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话，你就资财在天上，这一些你可以带走。在天上已经为你存留了， 所以不单是我们的生命永生可以存到永远、永恒，我们生命里面所造的、所做的一切都会存到永远。有一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站到基督的台前，不是受基督的审判，好像世人这一样，我们是要来到基督面前交账。我们的账里面就记载我们怎么在我们世上的日子怎么样来为我们的神而活。这一些我们为神来工作的、服侍神、服侍人的，这一些都会存到永恒。中国古代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位的员外。这位的员外，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已经到应该结婚的年龄，所以这个员外啊，他很爱他的女儿，就在镇里面就找了2个最好的媒人，请他们代寻东床快婿。不久了，2个媒人都向这个员外来提亲了。这个员外听了以后，哎呀，就很难来选择，所以他就叫他的女儿出来，啊，女儿，你来，啊，我让你自己来选了，这个是你的婚事。第一个媒人对员外的女儿说，他说我们在这个镇的东边有一位的书生，虽然家贫，但堪称才子。诗词歌赋无一不晓，而且英俊潇洒，与小姐可算是天生一对。另外一个媒人说，他说正西了有一个名门望族，家财雄厚，家中的独子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虽然他其貌不扬，平凡庸俗，但小姐若是下嫁与他，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哎呀，这个女儿听了以后，迟迟不能表态。过了几天，这两个媒人又来提亲，原来也很焦很很。很焦急，按耐不住，就对女儿说了。他说：“父亲知道你害羞，难于启齿，不如这样吧，如果你喜欢震动的才子，你就举起你的左手；如果你喜欢珍惜的富家子，你就举起你的右手吧。”这个女儿听了以后，竟然同时间两只手都举起了，然后她向父亲，她的爸爸说：“她说，爸爸，我想了很久，却决定白天到镇西的富户居住，享受一番后，晚上便到镇东的才子那里风流快活。”两个美人听了以后，就吓得目瞪口呆，就很急忙就向员外辞别了，哎，拜拜拜拜。自此，没有人敢来说媒了。这个当然呢，大家也知道这个是虚构的故事了啊，没有人这样做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人不能爱神，也不能同时间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做基督徒，我们不能一脚踏两船。生命不是活在光明中，便是活在黑暗中，没有中立的余地。所以你看，约翰一书里面常常提到光，提到暗，黑暗就是这方面。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光明中，你不能在光明中，你就贪恋黑暗的事。 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在我们对神、在我们的信仰中做出正确的决定。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做出人生旅程中聪明的选择，不受这个世界看来美丽的事物来吸引，使我们三心两意、停滞不停不前。求主帮助我们继续走这一条的信心的道路，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生命更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境，每一天在基督里面得到更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道理，你将你的吩咐教导了我们。你的仆人讲的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圣灵，真理的灵已经降，你要我们知道的事，告诉我，也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往往叫我们容易来偏离你为我们准备的道路。所以求你的圣灵时刻来提醒我们，也求耶稣基督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引导我们前行，叫我们继续来爱神爱人，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用信心顺服来遵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享受经历丰盛的生命。求主你赐福给杨牧师与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来爱神爱人，经历更新的生活。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